杨四爷点点头，我们都骑着马来的，有喂牲口的地方，有专门人服侍，这个您就放心。好了，牵马。又出来几个伙计，把马匹牵到另外一个院，卸掉鞍钗，刷起印六，咱不必细说。然后呢，蒋平他们看了看院子，最后包了五间房，整个的东跨院，这院还有两棵大树，又瞅着眼亮，空气又好，确实屋子又干净又宽大。伙计先拎来几个桶，里面有凉水有温水，让他们洗了脸洗了脚，然后把水拎出去重新泡茶，这才问各位想住几天呢？不一定，也许多住两天，也许一两天就走。哦，那您是在外边吃饭呢，还是在我们店里吃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您要在店里吃呢，我跟伙房打个招呼，好给您准备一日三餐，准时不误。可您要在外边吃呢，那我们就不准备了，为了方便起见，就在你们店里头吃吧。那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好，不怕花钱，越好越好。哎，好嘞。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，这一人小子那真饿坏了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个酒足饭饱。伙计呢，把晚餐家伙捡下去重新泡茶，蒋平把他留住了。伙计，你先等着走。哎，可爷有事吗？贵姓？哎呀，免贵姓赵。我赵伙计，你是本地人啊？从小就从这儿长大的。那好，我跟你打听个地方，这有没有一座大山叫汉阳峰？太有了，那远近驰名呢，就离着咱这个店房50里地左右。哦，出了门奔哪边走？嗨，您就出西门，顺着官道走，您抬头一看，前头都是山，哪个山头最高，哪个山头最大，那就是汉阳峰。如果您要看不清楚，您边走可以边打听。好嘞。哎，赵伙计，我再问你点事儿。有人介绍说这个汉阳峰上面有一座天池，你听说没？天池？哎呀，这可没听说过。哎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听别人说过这话呢。不清楚。哦，蒋四爷一想，这也难怪，他能知道多少事儿？那妙手回春江天塔那知识够多丰富，所以这事儿并不奇怪。蒋四爷一想，到汉阳峰顶上再找天池吧。就这样说了几句闲话，给他二两银子赏钱，过去走了。蒋平大家头一天饱餐战饭，好好的休息了一天，等到次日又吃完了饭，体力全都恢复了，精力也充沛了，一人九个这才离开店房，赶奔汉阳峰。50里地不近了，尤其他们又没来过，就仗凭着脚底下快。晌午刚一过，进了大山了，跟一个打柴的嫂子，打柴的用手一指，九位往前看看，那座大山上主天下主地，山尖都在云彩里边，那就是汉阳峰啊。九人站在小山包上打凉棚，抬头一看，可不是的，这座大山是云雾缭绕，气势磅礴，真好像仙境一般。有那么句话叫望山跑死马，看着就在眼前，殊不知还得有20里地左右。所以蒋平和云瑞脚下加紧，翻山越岭，最后终于登上汉阳峰。
到了山顶往下一看，没别的，全是云彩。
哎呀，可是到了山上呢，他们也傻眼了，就不知这个天池在哪儿。
什么叫天池？临来的时候没仔细问问在哪个部位，也不知道这汉阳峰这么老大，方圆能有几十里地，上百个山头，这哪儿找去？哎呀，蒋四爷可急坏了。哎，他们正在着急呢，一看又有一个打柴的从树林之中出来，挑着柴火挑，压在这扁的嘎吱嘎吱嘎吱直响。四爷一看好办了，赶紧跑步过去把这人给拦住了。哎，樵夫哥哥留步，这人才三十来岁，一看跟他说话这人都五六十了，赶紧把条放下来，一边擦汗一边回答。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老爷子你有事儿吗？我是外地人，初次到这儿来，打算登山玩赏玩赏，听朋友说这有一座天池，怎么我们走了好几个山头没发现呢？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途，告诉告诉这天池在哪？天池？
哎呀，我可也没听过这么个名儿，是不是有水的地方了？
哎哎，对，顾名思义，池子嘛，它就得有水，没水叫什么池子呢？那您知道在什么地方？
是不是天池我不清楚。哎，这么办吧，您顺着我的手啊往前走，翻过前头这道山梁去，那块就有个大水泡子，是不是天池我可不清楚啊，刨出那没有有水的地方。
多谢多谢。蒋四爷刚要去，就打柴的心挺好，又把蒋平给拦住。
等等等等，我说您到天池就是为玩啊
啊，就是为玩。
要那样老爷子，我劝您最好是别去。
为什么呢？
危险呢，
你要命不要？那是个大滑坡，一下子滑在里头，您可就出不来了。据说那天池没底儿，山多高水有多深呢，还有人说底下通着海眼，那样掉里头就进了东海了，你说还能上得来吗？再者一说，那块的变化还特别大，一会儿是晴天，一会儿是阴天，一会儿风平浪静，一会儿就飞沙走石啊。
我说你要为溜着可别去，你看这是天是不错，
谁敢保不变天，刮起风来树都连根卷起，何况是人呢？
老爷子，你说为了溜达把命给搭上，是不是犯不上啊？
哦，蒋平叫他说的寒门根直发胀，又一想这人心不错，最好多问问。我多谢多谢。另外那水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的？
嗯，那谁知道了，谁敢下去？咱我这打柴从来不敢在那边上过，我这也是听老人说的，都管那个池子叫阎王口，我到那块就离丰都城不远了，离老远我看过，都说那水里边还有玩意儿呢。哎，有什么玩意儿咱不清楚了。
蒋平再问反来覆去也就这几句话，四爷不便多问。后来这打柴的走了，蒋平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了。云瑞、世杰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
听见了。
够危险的，要九子莲花那么好取，早叫别人拿走了，就即使这样被人家摘走，没摘走还在两可之间呢，咱们大家可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不要掉以轻心。
哎，四叔四伯你放心吧，没说
一个打柴的他懂什么，在他看来神乎其神，咱们有满身的武艺还在乎这个吗？蒋明一听说的也对，按照他指这个方向顺着小路翻过一架山梁再往前走，看见了。蒋四爷打量头往脚下一看，这块的山是婆罗山，
就好像个盆似的，转圈是坡，下边是水，看着水很平静，方圆没有20亩大也差不多少啊。这水发黑绿色，转圈呢长的都是树木，这个地方是非常背了。蒋四爷一想，这就是天池。方才打柴那人说了，除了这有水，第二个地方没有啊。四爷他们九个人坐在山坡上，一边休息一边议论。四爷说这么办，要按理说咱们今天就是探道，把地方找着咱就回去，好好睡一宿，明天再来。不过呢，咱们时间紧迫，这阵太阳还没压山，咱们先试试这个水也未尝不可，要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，顺手咱就拿走了，要拿不到手，回去咱们再想办法。云瑞啊，你看怎么样？
行，
现在是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，哪怕连夜咱把九子莲花弄到手才好呢。对，我也这么想的。来，再吃点。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就带着吃的了，蒋平经验多丰富，干什么都得消耗体力，干什么都得玩命，离开吃的是办不到。孝门郎君沈明杰把包往这一放，打开里头有几十个插的火勺，另外有十几斤好酱牛肉，两个大酒葫芦里头都灌得满满的，有20来斤好酒。咱必须说明白，那阵的好酒跟现在的酒度数上那可不一样，要都是烈性酒60度那谁受得了。这个酒香甜，但度数并不大，一般就可以当水喝。九个人团团围坐，一边吃着插着火烧，喝着酒，一边商议。蒋平说这么办啊，我先下，于瑞啊，你领着人在岸上看着。
不不不，四伯，
您这么大年纪能叫您下吗？
先看我的。
不行，于瑞，不是说四伯父瞧不起你，别看在岸上我这能耐不行，可是在水里头孩啊，你拔给也白给，这个我是非去不可啊！你们就在外头听信，
大伙能让蒋平下吗？
后来一看蒋四爷固执己见，非要带这个头不可，白云瑞就指定永金刚、张豹双刀将马龙，让他俩陪着蒋平。二人点头，这俩人也好水性。
四叔，我们陪您去
啊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咱爷仨先探探道。
说话间吃完了，蒋平把水师依靠拿过来，头上戴好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，身上穿好分水服，全是鹿筋的卡口，
这套一身一穿呢，大伙儿这个乐就甭提了。特别是蒋平脑袋上勒个铁圈，有螺丝扣，插着两把尖刀，尖都朝前，不知道的跟那大兔子耳朵往上支棱着似的。四爷说，你们甭乐，这是水中必备之物，一则可以保护脑袋，另外可以防范对方野兽侵袭，这刀子就可以顶他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套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张豹马龙点头，还得说四叔人家是心细的人，你走哪儿都带着，我们就不行，
看来啊还得向这些老英雄学呀。
他们俩没有水师衣，干脆油绸子包头，上身光着膀子，下边光着腿，光着脚丫，就穿了个油绸子裤衩，每人是拎刀在手。白云瑞领着几个人在这等着。
四伯父，你可注意啊，您就到里边探探道，
然后就回来，我再下去取九子莲花。
哎，
云瑞你放心，怎么这样啊，我们可下去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张豹在左，马龙在右，蒋平在当中，他们顺着个坡慢慢往下滑，滑来滑去到了水边了。四爷单筋独立，用一只脚趟在这水，哗哗哗，嘿，这水挺温暖。四爷仗着胆子又往里迈，头一步到磕膝盖，第二步就到了腿根，刚迈第三步，咕，没影了。张豹、马龙跟着往里头一纵，棒棒，三六水线，三个人踪迹不见。白云瑞带着蒋昭、蒋小玉，义侠太保刘志杰、谢幕郎君、沈明杰、超水燕子、吕仁杰、井底蛙、邵环杰，各请兵刃站在那看着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！而且他们不说，单表翻江鼠和张豹、马龙使的是千斤坠，在水面上沉入水底，可劲往下沉。眨眼之间能有四五丈了，蒋平把眼睁开了。翻江鼠的水性在这套书屈指可数的，他在水里头能看到三丈以外。蒋四爷看一喝跟龙宫似的啊，因为呢日子还没落，这阵虽然说光线不那么足，可也可以照在这个水里头，瓦亮瓦亮的，发出一种淡金色。他发现天池的转圈，大石头、小石头堆了不少，可能这山呢年久了风化，轱辘到池子里边的。另外呢，石缝之间还长出不少的水草，奇形怪状。有人一到水里边，水这一波度是水草乱晃啊，确实好看。回头一看，张豹、马龙手提家伙就在蒋四爷身后，爷儿仨点了点头，往前一指，他们开始搜索。这个天池的口是大的，越往下它比较小了，说小一半会儿也搜查不完呐。蒋四爷就记得这个九子莲花是个什么形状，可有这么多的水草，他得好好分辨分辨在哪儿呢，别弄错了，他就忘记了疲劳，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到了正东这个方向。蒋四爷抬头一瞅，哎，这什么，闹了半天呢，是三个洞，这三个洞并列的排到前边，距离相差不到五丈，就觉着这个水往里吸，这个身子不动就往里头转。蒋四爷双腿不动，保持平衡，尽量别叫这水给吸进去。他想起打柴人说的那话，说水里头有东西，另外呢有通海眼，背不住就是指这个说的。哎呀，可别吸进去啊。可与此同时，蒋四爷发现在正中央这个洞口有一朵花，这朵花被水冲的是摇摇晃晃，看得非常清楚，这杆儿能有二手指的粗细，碧绿碧绿的，根儿和须子牢牢的在沙土里边，有多长不知道，可在沙土外面呢能有三尺多高，这个头五片绿叶捧着个莲子花，跟妙手回春、江天达讲述的是一般不二。蒋四爷心里高兴啊，九子莲花一点也不带错的， 这一阵他的心呐、激烈的跳动，蒋四爷心说过去把这玩意摘到手，回到东京汴梁，交个妙手回春江先拿，马上配药就能救了欧阳普中。姜老剑客还说，九子莲花乃是药中之宝，配什么药治什么病啊，不光治眼，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呀、这要得到手里算得了宝了。蒋平心里这高兴就甭提了，他就忘记那洞有危险没危险了，两条腿一蹬，一溜水线扑奔九子莲花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张豹马龙往左右的俩洞一看，可把他俩吓坏了。蒋平没看见，他就发现这俩洞里边露出俩脑袋来，这嘴巴子能有四五尺长，露着闪青发亮的大牙，就好像特号的大锯相似，眼赛金灯，一眨一眨，正好盯着他们仨。蒋四爷光顾奔正中这个洞了，没注意左右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左右这两个东西一奔一脚从洞里头出来了。从左右两翼奔三人进攻，可这时候呢，蒋四爷离着九子莲花还离着两丈多远呢。这水的波浪这一动，把蒋平在水里头打了一溜滚。四爷纳闷说：“这怎么回事？”可抬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！就见血盆大嘴张开了。四爷瞅得清清的，光这东这嗓子眼儿能把韩天锦塞进去，何况是蒋平。哎呀，我命休矣！